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啊，首先呢，祝各位父亲和未来将要做父亲的节日愉快啊。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家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家呢，姊妹三个，也没讲父亲，也没讲母亲。这个预表什么呢？就是是神的家，也就是我们教会，教会里边都是弟兄和姐妹。但是我们同用一位父在哪里啊？我们同用一位父是天父啊，所以我们经常唱的第一首诗就是什么？是天父世界。我们有很多的忧愁，我们有很多的无奈，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想走一条通达的道路，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前途呢却非常坎坷啊，遇见很多的问题，但是里面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是天父世界啊。我们要说希伯来书说什么呢？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弟兄姐妹，越是在困苦的时候，越是在艰难的时候啊，越是在在人看是没有指望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指望啊。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美好的侍奉啊，美好的侍奉。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我也很受感动啊。侍奉啊，什么叫侍奉？那么侍奉什么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呢，在父亲节，我想呢，这一段这个家的事情呢，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啊，我来参入到教会里面的侍奉，是因为在神的家里面，人的恩赐可能不一样，但是侍奉却是一样的啊。马太福音21章啊，12到17节。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了在最后一周的时候，最后的一周的时候呢，耶稣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啊，在世界上所有的书当讲到一个英雄的时候，都是讲他过五关斩六将，很少有讲他这个走麦城的时候。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当讲到耶稣最后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却有大篇幅大的篇幅呢来描述耶稣在最后一周他所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侍奉的高峰。我们知道他最后一周的时候，他骑着不是高头大马，他乃是骑着一头毛驴进了耶路撒冷。正应验了撒加利亚书来告诉我们的，你们的君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来到了耶路撒冷。当时的时候呢，合成人呢就轰动来欢迎耶稣，很多人呢脱下衣服来。当然，当时的衣服呢，我们知道是非常珍贵的啊，士拿衣什么的都是非常珍贵的。不止今天，很多姐妹家里边衣服多了一个地步啊，那个大衣橱的门都关不上啊。脱下衣服来摆在地上啊，又砍下僧侣枝，僧侣代表和平啊，来迎接大卫来迎接耶稣啊。他们还而且呢还唱着诗啊，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和大卫的子孙。是归到耶稣身上，那么耶稣呢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做据考证呢，他是从美门也就是从东门金门那是金门从东门呢进了耶路撒冷。今天的我们知道，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这个东门呢已经给封闭了，外面呢摆满了一些各种坟墓对，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进了以后呢，当时圣殿呢就建在东面，他直接就怎么样呢？就进了圣殿。他到了圣殿去，这个圣殿是敬拜的圣殿，是神人相会的地方。耶稣也说，这是我父的殿，这个殿应该是祷告的殿。但是今天这个殿里面却充满了牛羊鸽子的声音。我们知道这也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们要献祭，因为人常常犯罪要献祭。他们要赶着牛羊，甚至没有钱的可以拿着鸽子斑鸠来献祭。但是来献祭的时候，这个祭物呢要祭司要查看有没有残疾，有残疾的就不能够献祭，这当然是圣经的要求。可是他们为了商业的价值目的呢，和今天的人一样，所有来赶来的，你就是健康的没有毛病的，他也说是残疾不能献，只有干什么呢？只有买他的。所以里边就干什么呢？充满了牛羊鸽子的声音。 其实这个牛羊割的生意说明什么？是一种为了金钱，为了利益，为了这个财力所产生的一个现象。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父的殿，你们却把它当成什么？贼的窝了。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领着他的门徒到了对面橄榄山的时候，他们向圣殿山看，他的门徒说什么？说这个殿多么辉煌，多么壮丽的时候，耶稣说将来必没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当耶稣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他的门徒看见这个耶稣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面，他要找无花果却找不到，只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呢非常茂盛，叶子非常的多，因着找不到这个无花果，耶稣就咒住这个树，这个树怎么样呢？就立刻枯干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非常奇妙的就是他用无花果来预表他的国家，用葡萄预表他的民族，用橄榄树预表他的信仰。他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无花果是代表他的国家，当年的时候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但是呢到了今天，他的后裔却要把上帝据为己有，说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你们不配信这位神，就不能成为使后裔成为祝福了。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无花果、橄榄和这个葡萄树这三种树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树的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对不对？没有用一个无花果树可以造一个大艺术的，没有用葡萄树可以做一张桌子的。这三种植物，这三种树的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弟兄姐妹，结果子就是葡萄树、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它的功用。弟兄姐妹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神说我们若多结果子，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了。弟兄姐妹啊，树结果子是供应谁的？树结果子是供应别人的，对不对？上帝叫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今天有一个可怜的现象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每天都像乞丐一样，天天向天父求，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乞求者，只是为了自己。所以说主耶稣教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来到耶稣来到了圣殿，看到这个圣殿的现象的时候，他虽然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在圣殿里面做了很多的一些服事，但是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在那里住宿。这个殿虽然非常的豪华，就像那个无花果树非常的茂盛，但是这个殿里边却充满了牛羊鸽子的声音，也就无花果树底下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可吃。所以这个殿呢，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祷告的殿，不是神的殿，是徒有其名。那个无花果树，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这个圣殿在主后第七十年的时候，终于怎么样被罗马将军提多带领兵丁了，整个血洗了，每一块石头就不落在一块石头上，这成为一个现实啊。那么我们看看耶稣啊，他不住在这个圣殿里面，这虽然是父的殿，但是他不住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他要住在哪里呢？所以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二节，耶稣对他说，你看这殿宇吗？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个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啊，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但耶稣晚上却不住在殿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 在那里住宿。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也说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那么他们到伯大尼住在哪个地方呢？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们的兄弟啊，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不住在圣殿里面那个豪华的地方，但是他要住在一个有生命的地方。说原来耶稣要住在哪里呢？伯大尼，要住在他所爱和爱他之人的家里。说这个家是个活人的家，不是一个死的宗教，却不住在外表豪华里面却充斥着罪恶与黑暗的殿里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耶稣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家里呢？伯大尼之家有三种与世界不同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被主改变，趋向殷勤舍己而甘心服侍的马大啊，这里讲到姊妹三个人。第二个呢，就是敬虔服侍顺服主话饥渴慕义的玛利亚啊，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第三个呢，就是从死里复活荣耀主名的拉撒路啊。那么这三个弟兄姐，这三个姊妹是代表了一个神的家的特质。其实这姊妹三个他们共同的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所发生的啊，说蒙爱之家的具体表现，第一个就是整体的侍奉，第二个是委身的爱心。这个家虽然人少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打出来的这个经文也是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奉耶稣的名干什么？不是奉耶稣的名去做别的事，奉耶稣的名聚会。当有两三个人奉着主的名，你要奉着主的名，再一个是干什么？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两三个人在一起打扑克啊，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这里一定是奉着主的名啊，在一起干什么？聚会。弟兄姐妹啊，教会和社会一样吗？我们好像说的教会里面，有人说教会里面死气沉沉的啊，社会多么热闹啊，又唱什么啊，又是什么大学老年人什么大学，又是干什么啊，很多的活动。但是你要知道，社会所有的是练外功，教会里边虽然没有社会那么热闹，而且你到了教会里面来，你的脚步要放轻，你心里边要怀着一个敬虔、一个侍奉神的态度来。但是这里是干什么？是操练人的里面，是练内功。唯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唯有在教会里面，弟兄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碰撞、磨合，和我们的共同祈祷，在上帝面前同心侍奉、委身的爱心、舍己的爱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才能成长，我们的生命呢才能不断的被锤炼，我们的信心呢才能被增长。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和社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啊，玛利亚，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今天你们有很多的活动，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啊，所以讲本来的。我如果要这篇要讲的话呢，可能要讲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要把这个时间呢要压缩起来啊，所以说弟兄姐妹，这个就需要可能我说的如果快的，你可以举手，你说我听不清楚啊，这个但是呢，我想呢要把一些信息，主要信息呢要和大家分享啊。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啊，那里讲到他们走路的时候，就耶稣和他的门徒啊，他们走路的时候呢，耶稣就进了一个村庄啊。特别介绍了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她到自己的家里。弟兄姐妹，这个马大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一个姐妹，你知道吧？啊，就是拿着我们的平常的话就说，她手快、腿快，她的话语也快，啊，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姐妹， 啊，这是这个打扫卫生盖各种服饰，那简直太好了啊，太好了。但是嘴也很厉害啊，这个你看没有，这个玛利亚虽然很敬虔很什么，但是她动作就是慢。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啊，就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啊，这个性格就很温柔很慢啊，但是呢，接耶稣的是谁？是马大啊，因为他快嘛啊，所以是是马大把耶稣接到自己家里边来。第几位接耶稣到家里边来好不好？好，对不对？但是一定是我们没有任何目的的。有人说，哎，我要把耶稣接来家啊，我们家的房子就要变大了啊，汽车就变新了啊。我跟你说，在服侍当中，我们要加上个人的目的，你的服侍一定不是不蒙祝福啊。我们的服侍就是啊，为了单纯的一个服侍。所以接第一个就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到耶稣啊这样的付出啊这样的怪去爱别人啊。你知道耶稣为了自己从来没有行一个神迹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为了别人啊，为了别人啊能够得到祝福。所以他是非常受感动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主动而热情接的一个举动。弟兄姐妹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没有一个美好的行动啊。所以愿望和行动是两个范畴。我们有了好的愿望，必须怎么样扶助我们的行动，所以在行动中来反映我们的啊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圣经里边有两卷书，一个是罗马书，是因信称义；一个是雅各书啊，因爱称不是因行为称义。有人说了，为什么有啊这样的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信心，人是看不见，谁能看得见？神知道，对不对？所以说你的信有信心，甚至神就因着你的信心怎么样来赐福你。但是你的信心，人能看得到吗？人能看得到什么？人能看到你因信心生发的行为啊，因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人能看见这个。所以人不是先知先觉，人一定是后知后觉。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感到什么？就是说接啊，接是要用信心所产生的行动。我们的信心一定要用行动来表明我们的信心啊。第三个就是接，真诚而不图回报的付出。弟兄姐妹啊，爱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爱，你说的啊，这个哪里没有爱？和尚也有爱啊，佛教也有爱啊，不信主的也讲爱，但是不信的爱和圣爱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你知道一个不信的人，一个社会上的爱不爱？其实还有三个朋友，对不对？他们的爱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爱我，我才爱你，对不对？你送给我一斤核桃酥，我送给你一斤蛋糕，是不是？啊，它是有互相交换的，有条件的爱。但是唯有在教会里边，我们的爱是什么？是不图回报的，甚至还要爱什么？爱你的仇敌，这不是地上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什么？我的门徒了。你们彼此相爱的心，这个相爱不是一个肉体的爱，不是个情欲的爱，这个爱一定是啊加倍的爱。不图回报的圣爱，不可爱的你去爱他那个爱啊。所以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不是地上的东西，弟兄姐妹，这是天上的。所以呢，这个接呢，就是真诚而不图回报的一个付出。路加福音，刚才我们也读了这段经文啊，马大伺候的使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啊，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叫主耶稣在意什么？在意看他干活是不是？啊，叫主耶稣看他在那忙的就是手忙脚乱啊。那么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啊，弟兄姐妹，马大爱主，乐意侍奉，那么为什么忙乱呢？圣经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说什么？原来是因为伺候的事多。弟兄姐妹啊，事一多，你没有上帝的话，现在里面你一定干什么？一定忙乱啊，一定忙乱。事多超出自己有限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马大是非常爱主，对不对？ 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想把家里边所有好的东西拿出来干什么？哎，招待耶稣。如果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呢，他有很多大麦啊。如果做一个大麦粥啊，什么什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饭啊，煎个鸡蛋啦什么东西的啊，这个他就不会忙乱。但是他觉得怎么样？这个不够，他要用五星级的啊，六星级的标准来接待耶稣。啊，他甚至要，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海参鲍鱼啊，是不是要发出这些东西来啊？所以他搞什么呢？搞得很忙乱，超出自己有限的能力。使多啊，忙于事物，爱心见此走向负面。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也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家里边要招待人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说要拿出什么东西来招待，但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怎么样？心里边啊，就越被这个复杂的事情搞得怎么样？心灰意冷。啊，很多的是我们起初的爱心有，但是我们在侍奉当中越侍奉怎么样，这个爱心渐渐的渐次冷淡。为什么这个样啊？因为事多眼高手低带来的必然结果啊。我们的要求很高，但是我们的手上做出的东西不行。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量出而入啊，不能量入而出。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啊，而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去做什么，而不是我们不能做，我们要求自己去做，我们以为能够做好，我们只要求神就行了啊。当然了，神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神要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自己操练自己。心里为什么要烦乱呢？落在事多缠绕着里面的现象。心里烦乱，事一多，弟兄姐妹啊，是不是家里边事一多，本来心里边还在那唱着诗赞美神啊，事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歌唱不出来了啊。心里烦乱，爱主却发现失去主爱，从而产生攀比嫉妒的心理。弟兄姐妹，当马大在那干活，本来干的还挺有情绪的，他突然看见，哎呦，玛利亚怎么坐在那儿听耶稣讲道啊，耶稣看着玛利亚也不看我啊，哦，我爱他，他却爱别人，啊，我们产生什么攀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当中，这常常有的现象，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给你举很多的这样例子啊。在教会里面，这种现象特别多啊，特别多。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心理烦乱，往往是由于我们一个私心出来啊，我们一个自己的啊一个想法啊，我们以为怎么样，我们以为要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我们以为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我们不是照着上帝的话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我们好好的思考。说乐意侍奉却需不断的提升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服侍要有优先的秩序。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当中，服侍事很多，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服侍做好啊？家庭的事情很多，对不对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要把家里的事情要抓纲提领，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先解决。教会也是，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百事缠身啊。我想呢，每个教会啊，每个教会的啊，这个传道人他的事情都很多啊。这一年尤其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很多的事情，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怎么样把这事情分配在每一个时间段里边啊？所以服侍要有优先的秩序。第二个就是服侍要有主化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啊，玛利亚在那先听了上帝的话，如果马大也先听了主耶稣的话，他心里就不会烦乱。正因为他把服侍放在前面，把听主的话放在后面，所产生的一个被动。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心里先有什么？一个先有圣言啊，先有主的话啊，先有和他的亲近啊，和他的这个关系密切，以至于使我们的服侍有后续的动力。第三个呢，就是服侍是求主的满意而非自己的满足。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都是靠着我们自己心里的感受啊，哎呀，今天服侍真好，我心里非常高兴哈。什么事都服侍得很好啊，但是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我们的服侍都是那样的恰如其分， 我们的服侍不一定都得到弟兄姐妹啊的称赞。弟兄姐妹啊，不用说在一个家里面各种的啊，每个家里边父母啊和弟兄姐妹，他们里边的啊思想都不一致。教会里面更是这个样，很多人来到教会，对不对？那不信的人，因为到了教会里边，人到了教会里边，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光环，你知道吧？啊，他们以为我们来了教会啊，每一个人啊，都是那个啊，都有耶稣的祝福啊，都信了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是圣人一样。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罪人的集合体。但是我们罪人到了这里，却得到了什么？耶稣宝血的赦免，我们是无罪的。所以撒旦没法控告我们。所以没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一个圣人啊，而是我们在这里不断悔改。教会是个悔改的地方，教会是个和上帝发生关系的地方啊。一个小偷不偷东西了，他是不是圣人？当然他有进步，对不对？但是他离着一个圣人还有很远。啊，本来我骂人，我现在不骂人了，是不是就是圣人？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生都是在干什么？在那不断的悔改当中，是不断悔改，不断向何处亲近，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就这样出来的。啊，死去旧造，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说服侍不是求自己的满足。弟兄姐妹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的满足去服侍，那样的你的服侍就大打折扣。啊，我们的服侍是讨主的满意，讨他的喜悦。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你讨主的喜悦，你不一定喜悦。我跟你说，知道吧？当然，过后你哎呀，再看看你的喜悦在哪个地方。但是当时的时候，可能你知道吧？这个爱的付出的时候，你要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弟兄姐妹啊，那个在不信任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你试试什么样，什么味道？但是弟兄姐妹，当你说我是为了主的关系讨他的喜悦的时候，你做的事就有动力，你就可以向那些得罪你的人，你去和他和好，对不对？你还。没有主耶稣，你有什么理由去和他和好？他和我和好，我还不愿意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服侍是为了忠于主的托付，而不是自己认为对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都有个衡量的标准，良心，每个人的良心是有差距的。所以说我们的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统一我们良心的一个标准，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用良心来发现来鉴别罪恶，光明和黑暗。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把良心放在后面，我们用上帝的话，因为我们每个人良心都有区别啊，所以我们是为了忠于主的托付，他的托付，我们都有使命，我们都有意向啊。若没有主，我们怎么会有使命？所以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是认为他所对的事。弟兄姐妹啊，如果没有主的使命，有两个对不对宣教士能够到巴基斯坦去，后来被杀了。如果他不信耶稣，他能不能做这样的事？他肯定不能到巴基斯坦那里去。但是他两个人被杀之后，在国内的很多的五毛什么的所发出的什么，说两个人死的活该，说他们两人是卖国贼，你知道吧？没有上帝，他就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中国要没有那么些宣教士到中国来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学校，建立了大学，啊，建立了医院，怎么会有我们后来的信仰？今天我们从一个福音的进口国，要转化成一个福音的出口国。为什么这么艰难？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们知道服侍一定是忠于主的托付，如果没有这个作为你的动力，弟兄姐妹啊，光别人说什么你都受不了。刚才巴里克斯说啊，传道人需要脸皮厚啊，其实传道人很多的厚，对不对？膝盖要厚，肚皮要厚啊，要跪下祷告，到哪里吃什么都可以，脸皮厚，头皮厚，要顶着压力，耳朵要厚，不要听信谗言啊，很多的厚，弟兄姐妹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啊知道，我们一定是一个，只要是他托付的，我们去做，再大的困难，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有主，他是我们的山寨和磐石。第五个就是真实的服侍，操练出舍己和谦卑的性格。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服侍当中越服侍，你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服侍你自我越膨胀，你的服侍失败的，你的侍奉是有问题的。弟兄姐妹，一个在服侍过程当中的一个弟兄和姐妹，当他越服侍越微小，越服侍越没有自己，越服侍越成全别人，越服侍越看着别人比自己更好，弟兄姐妹，你的服侍就服侍在神的手里。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越服侍自己飘忽起来了啊，服侍自己都不半身半人了，你知道吗？啊，自己都找不着自己的那个根据地了。但是圣经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侍是有根有基的服侍，我们的服侍就是为了成全别人，我们的服侍就是为叫别人来得这个福气。什么叫福音，弟兄姐妹？一说到福音，你说哎呀，福音就是好消息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对，你要知道这个福音是从你嘴这儿说出来的，知道吧？你就应该是福音的什么第一个见证人。福音是双向性的，一个是他，一个是传福音者。为什么有的人传福音传了好多福音没有信的啊？也可能是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环境，叫你知道来认识自己。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自己悔改，自己要首先要想啊！我就看见有个姐妹在那传福音，一边传福音一边往地下吐痰，你知道吧？他怎么会信呢？到医院里去，我去看一个病号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姐妹还是是不是姐妹了，用手里边拿了个手绢在晃，一边晃一边说：“要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你这是传什么福音？这是祸因，你知道吧？福音是双向性的，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传福音者。撒玛利亚妇人当她认识耶稣之后，她把罐子扔在那个地方，她回去以后她说她知道我以前的事了，知道吧？她就成为福音的使者。对不起，怎么就上这儿来了？所以说服侍要服侍出什么舍己谦卑的性格。第六个就是只有在服侍中生命才能得到历练和长进。弟兄姐妹啊，你一定要服侍，教会是个众人服侍的地方，我们的恩赐确实有大有小，啊，上帝当时的时候恩赐大的啊，管十座城啊，又管五座城的，管两座城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恩奖赏都是一样。上帝不是因为恩赐大的是上帝给你的恩赐，恩赐小的就可以得奖赏少吗？在上帝那儿都是一样。但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恩赐干什么？去服侍，不是照着恩赐把他埋到地里面去啊！在教会里面说：“哎呀，这个人有恩赐，那个有恩赐。”我跟你说，你就有恩赐，但是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你不能和巴里克斯似的，那个指挥那个投入，对不对？啊，他融入到那个音乐里面去了。但是我们有人五线谱好像不和豆芽菜差不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却会做豆芽菜，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恩赐， 我们要把每个人恩赐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家就是一个和谐的家，弟兄姐妹啊，说生命才能得到历练。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去学习侍奉啊，要有主的话啊，遵行上帝的话。第二个，我们就来看看玛利亚啊，敬虔顺服，活出主话的生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九节，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着他讲道。你看，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啊。那么在这会儿呢，当然了，我们知道马大心里边产生不平啊，说主啊，你不在意吗？啊，请你把他叫来和我一块干活啊。那么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太重要了啊！其实耶稣不爱马大吗？耶稣爱马大。难道耶稣说服侍不对吗？耶稣从来没有说服侍不对。耶稣说什么？他心里思虑烦扰太多，这个不对。啊，说马大马大，在圣经里面很少有叫一个人叫名字叫双重的，啊，当他讲到这个是说明什么？就是上帝特别爱他，啊，摩西摩西，雅各雅各，啊，保罗保罗，扫罗扫罗，啊，马大马大，啊，他非常爱马大，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不多，弟兄姐妹，并不是很多，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啊，这个选择说明什么？说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自由意志放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一生的选择，选择是个人的事，但是上帝把这个美好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地方，好的不好的都放在，生死祸福摆着，你怎么去选择？我们一生都在选择，对不对？玛利亚的选择是什么？玛利亚的选择这上好的福分是上帝的话，先有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啊，唯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啊，唯有他赐的福使你富足，没有忧虑。人可以抢去你的金子，抢去你的银子，甚至抢去你的权利，但是人永远抢不去上帝对你的赐福。所以这里说什么的？玛利亚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先有敬虔听话的学习操练，才能有甘心顺服的侍奉生活。第二个，再个就是善听的耳朵带来永远的福气。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啊。那么玛利亚呢，就拿了一斤极贵重的真马达香膏，他们说这个香膏说他用三十两银子，也就是说用了一年的工价啊，一年的辛苦得来的。我想呢，玛利亚爱耶稣，他是把所有的拿出来去爱耶稣，他当时是就这些东西买了一瓶真马达香膏，如果他能够有再有余力的话，他能买第二瓶啊。真的马纳香膏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啊。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爱主服侍主一定要抓住时机，光阴有限，机会不多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往后拖。我给一些我的同学了什么的啊，你知道我这些同学现在都退休了。前些当没退休之前的时候，他们也都是有的手握重权的一些人啊。我给他们传福音，他们都说什么呢？他们说都说啊，这个现在不行，现在我事太多了啊。但是我干这个活儿，我信的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吧？啊，我信的是马克思，你们信的是西方的，我们信的是马克思，我的马克思也是西方的，啊，我的耶稣是东方的，耶稣是什么中东人，啊，你弄了个马克思来当老祖宗，对不对？啊，我们信的是马克思，是吧？马克思他不是中国人，德国人都不信马克思，你信什么马克思？啊，完了以后说什么？哎，我以后再信，以后再信啊！你信的很好，你先信，我退了休再信。弟兄姐妹啊，退了休你还不知道能不能退休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推到后面。今天得胜就是今天得胜， 明天不在我们手里，虽然我们知道管理明天的是上帝，但是明天怎么样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活好今天，如果我们明天的事我们都知道就麻烦了，知不知道？明天就死，今天就活不了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活到什么？活好今天，今天得胜，今天把握住啊！一定要抓住时机啊！人的一生真是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生就不见了啊！我这些同学一个个的还觉得年轻的不得了，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又做了爷爷做奶奶，现在都老的不行了啊，还在那等。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到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他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一个用三十两银子来膏耶稣，一个说把耶稣卖啊，这个膏耶稣的卖三十两银子啊。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常有穷人其实是一个借口啊，但是不常有我那是真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啊，在这里呢，我们从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啊，他两个人，马大在产生了误会啊，要这个玛利亚啊去和他一块去服侍的时候，你看到没？玛利亚一句话都没说，是谁替玛利亚说话？是耶稣替玛利亚说话啊！马大啊马大，是耶稣说的。玛利亚一句话都不说，为自己。在这里有人，他用这么贵重的真玛利亚香膏为耶稣啊这个安葬所用的，浇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有人来曲解他的时候，玛利亚仍然不说话，你看见没有？谁替玛利亚说话？耶稣替他说话。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的路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能够引起别人一些误会来曲解。我们一直去，我们怎么样？我们马上就自己给自己怎么样审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审辩，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要为自己的受屈审辩啊！当这个事情过后以后，别人明白了的时候，他知道对你的尊重就更大，而不是你的尊重、你的这个做人的这个人格尊严的出来，不是你自己的审辩，乃是耶稣替你说话。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我们人都要活出起初神造人的形象和样式来，要活出那个尊严来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不需要我们自己说话。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见啊，虽然玛利亚不是个愿意多说话的，但是呢，玛利亚也说话。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不说话，就是他弟弟拉撒路，是不是？说他们有人呢就解经了啊，解经，我不知道这个解经对不对啊，说什么了？说教会里面啊姐妹多，你看他们家里边两个姐妹啊，再一个就是弟兄不说话啊，话都叫姊妹说了啊。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拉撒路不说话，但是拉撒路为什么不说话啊？我们往下看，他所做的，这耶稣说了啊，马可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你传福音，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讲没讲玛利亚？讲没讲过？我们大部分讲的就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是不是？但是这里讲到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爱，耶稣讲说爱是双向的。我们常常讲的是耶稣怎么样，神怎么爱我们，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爱他，你知道吧？这里怎么样？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没有这个举动，唯有这个玛利亚怎么样做了一个爱主这样一个举动。 所以耶稣曾三次预言自己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啊，在尤其是在腓立福音上啊都记载。那么但唯独玛利亚将主的话深埋在心里。弟兄姐妹啊，我们都长耳朵是不是？但是都长耳朵，却有的人却是有耳却没有听。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强盗，三个十字架的事，对不对？这个十字架的神学，这里面有两个强盗，有一个强，两个强盗都长耳朵，但是唯有一个长耳朵的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这个话不是地上人能说的，这个话是天上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罪，却能去饶恕那些有罪的人，他就因此怎么样？因着耳朵，有福的耳朵而得救。所以这个玛利亚，他是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的，耶稣讲的每一个字他都放在心里，他里边没有牛羊鸽子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来听到我们里边有牛羊鸽子声音，我们能不能听见到？我们里边在那想，哎呦，今天我要出去玩，晚上要到哪里去啊？我就是上谁家去，要去Costco买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如果你脑子装这个，你听不见，这什么话都听不见，更不用说里边还在计算别人啊，这个小子今天得罪我，我今天要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啊，清晰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见神。弟兄姐妹知道吧，我们要有个清心来到神的殿，单单的来与他相聚。第三个就是死里复活荣耀主名的见证。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到六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膏主啊，用头发擦他脚。患病拉撒路是他兄弟，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啊。他们知道主爱啊。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他妹子和拉撒路，素来爱就赶快打地吧。但是呢，后面说什么呢？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聚之地仍住了两天。这个和爱好像是背道而驰啊，这个南辕北辙了。但是为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啊。他不知道他就有这个赦免啊。这里讲到什么东西？就是讲到玛利亚和马大，我讲这两个姐妹，她两个在不同的地方说了相同的话，但是两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啊。这个圣经就妙在这些地方。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说的话一定要比耶稣多啊。这个马大特别善说啊。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得救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得救乃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的得救是在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啊。凡活着信我的就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吧，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在那将要临到世界的啊。他的话是非常的多啊。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父子来了，叫你，你看到没有？他多到一个地步，是耶稣没说的话他都说了啊。就是耶稣没说这个话他都说啊。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当尤其是约翰福音讲到这个犹太人的时候，都是讲到什么人？就是和耶稣为敌的。和耶稣为敌的人怎么样能够到了这个玛利亚这个地方？因为玛利亚是个非常良善的人啊，他是个非常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必得地土。为什么呢？因为他必得人心。如果他不得这些人的人心，引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就不能看待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信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的魅力来，让人先跟随，因着耶稣的缘故来 来到我们这里，使他能够认识耶稣啊，这非常的重要。玛利亚就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你看见没有，他是一个非常会敬拜的人，伏在他的脚前，和玛利亚马大不一样，马大可能拉着耶稣的衣服，你知道吧啊，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啊。这是虽然是相同的话，但是他的动作不一样，心态不一样。我们巴不得我们都做一个敬虔的玛利亚、啊、说了这话就大声地说拉萨路出来啊！他要说拉萨路出来，不能说出来，一出来就全都出来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因为他太有权柄了，说拉萨路出来就拉萨路出来了。弟兄姐妹啊，他叫那叫人把那个石头滚开，滚开石头是人所能做的，但是人不能把拉萨路从坟墓里叫出来，耶稣把他从坟墓里叫出来，这是神奇啊！所以人要尽自己的本分，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裹着布，脸上包着布手巾。耶稣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是被死亡的捆绑啊！怎么出来的不知道，但是他虽然他死了，但是他也长着耳朵，这个耳朵却能听见上帝的话啊！约翰福音12:9，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单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萨路。拉萨路为什么没说一句话呢？拉萨路始终没说一句话，复活生命的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就是有拉萨路的见证。我们本来是不认识耶稣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我们有拉萨路的见证。我们从死里复活见证，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什么？要有敬虔的生活和美好的服侍。弟兄姐妹，这三者应该在我们同一个人身上发生。整体的侍奉委身爱心啊、有人在那里给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马大就没有怨言了，你看见没有，很大的进步。拉萨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玛利亚就来告耶稣，你看没有，这全家共同的服侍，没有一个人不服侍的。为主所爱的一定会渐趋丰盛。马大的服侍变得更为殷勤谦卑而甘心，死去4天多的拉萨路因着耶稣的爱的拯救死而复活，以生命见证主道的真实。玛利亚不失时机，不顾一切，完全彻底的摆上自己，一心只为主的圣名得荣耀。这就是一个蒙神所爱的家共同服侍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只要通过侍奉来改变并制作我们，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更趋完美，更像基督。耶稣在前我随后，我与耶稣手牵手，开我眼界阔胸怀，舍己爱人永不休。我为肢体基督头，神家服侍众志愁，忠心良善尊圣言，敬虔谦卑窄路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但是时间有限，人的话苍白，但是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长存。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的话来提升我们，你的话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在神家里服侍，在神家里尽忠的人。我们谢谢你，也使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主啊，因着我们遵行你的话共同的服侍，主啊，使他更加兴旺，更加来兴旺你的福音，成为这一方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